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被暗杀，平壤官方的喉舌不点名地痛斥北京。中国的官方媒体予以回应，但这篇《环球时报》的社评在刊登不久就突然消失下架，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中国的专家学者称，现在还不是放弃金正恩政权的时候。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中朝媒体这一轮交恶对中朝关系乃至美中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是不点名的痛斥了北京啊，那么这个环球时报又予以了反击，那么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朝媒体之间的这番交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根源呢，这次的根源就是因为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杀，那么这个事件之后呢，然后很快就马来西亚方面证实这个金正男他的确是被人杀死的，而不是死于心脏病等等。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中国方面就停止了从朝鲜进口煤炭的这么一种做法，这对朝鲜这个就是有限的外汇来源呢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朝中社就发表一篇文章。朝中社一般它是发表社论，但是这一次呢，由于这个北京关系非常敏感，他没有发表社论，他是发表了一篇署名的评论员文章，这样的话就比社论又稍微又低一点，将来我没有回转还的余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双方这么你一来我一往这么一个回合呢，从朝中社那个文章开始，然后到环球时报这篇社评的回应，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明白，朝中社是指谁骂谁，他到底是指桑骂什么槐。然后北京呢，环球时报呢，就是明明确确的把这个朝中社的名字点出来，就是你朝中社骂我们，我们可以不理睬他。
但是为什么这篇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评上架之后不久就消失了？而且针对这种好像有点奇怪的举动，这个美国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那么中国的专家学者又是作何分析的？
是这样，23号呢，朝中社发表这篇社评之后呢，就是评论文章之后呢，24号马上就是环球时报就发表这篇文章，但是很快，大概在一天之内，这环球时报这篇反驳的性的文章，它非常温和的一种反驳性的文章，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理睬这个朝鲜对我们的这种谩骂，那么但是呢，我们中国呢不和朝鲜搞坏关系，因为还有其他许多的战略的这个需求等等。它是一篇非常温和的，但是即使这样一篇温和的东西还是下了架，还是就是你在网上就找不到上个星期五发生事，然后上个星期五呢我在网上找就没找到这篇文章。然后很快我们驻北京记者叶冰呢，他就发了一篇正式的报道，他证实这篇文章的确是下架了。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别的媒体转得非常快，你环球时报自己下架了，但是很快的凤凰啦什么中国的其他媒体了，他马上就把它转走了，还有很多的海外媒体他马上就把它转走了。所以你这个只是你自己下架，但是这篇文章的影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
那么美国媒体对此有怎样的报道分析？
环球时报发表这篇东西之后呢，就是纽约时报马上把这个环球时报这篇反应，还有美国就是纽约时报他自己的分析采访，马上做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中朝的关系呢突然间显现出了非常深刻的裂痕。那么他就说明了，就是说这次骂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背后的它实际上的根源是双方的在国际关系当中，特别是在对朝鲜核武器的方面，还有对美国的关系方面，双方在这种大政方针面前呢，它是越走渐行渐远，就是双方的就是以前的两个同志家兄弟呢，现在这种关系已经由于出现了就很大的裂痕，而可能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它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海涛，我们提到中朝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制裁朝鲜的决议啊。那么中方在执行这个决议的层面上到底做得如何？
中国说自己是严格的执行了这个就是联合国有关安理会有关朝鲜的问题的决议，但是很多分析家，很多这个观察家，他们都认为中国实际上为了维护和这个朝鲜这个政权这种良好的关系，这不是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一直同志家兄弟吗？他不愿意就当面撕破脸，不愿意当面掰破。你就从这个环球时报的报道，你也文章来看，你也可以说中国的高层现在仍然是这种心态。他为了保持这种心态呢，他实际上一方面就是说我要执行联合国决议，但是另一方面他实际上从一种就是我们的记者叶冰也报道了，有专家他分析是一种持了一种就是说和实际上和金家政权在一起成了一种软磨硬炮， 就是一就是软对抗的一种，就是双方唱了一场就是苦肉计，就外国就观察他们用这个中国和朝鲜来合唱了一场苦肉计，来就是来对付联合国乃至美国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不利的一种批评的作为一种反击。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